我早想写一点关于秋月峰的文字，可是写他的什么呢？照现在的说法，他是媒体名流，可是一位六七十年代的配音演员，再有名也是隐身人。他没有了，活在我们的听觉中，死后好一阵还能听到他在电台电影中滔滔不绝。配音演员即使活着亦如幽灵。秋月峰，嗓音温声温气，深沉锐利又带点沙哑，简直性感透顶。他随便说什么都充满戏剧性，这戏剧性或而神性，或而魔性，或而十足人性。他声调夸张，有谁平时过日子像他那样说话？他只配配音，他只是角色，而他的角色只是声音，好像从来没有这个人。所以我忘了他。是的，直到去国多年，回到北京，意外买到他的录音带，一盆全本简爱，一盆配音集锦，带回纽约听，神了，我的耳朵从未忘记。是他，还能是谁？我一遍一遍听，大笑出神，蓦然返回儿童时代，返回我的听觉史的史前纪元。有一部德国电影《神童》是他早期的配音，妙不可言。有谁还记得吗？可惜没有收入。集锦中的白夜、法尔都先生、大独裁者、警察与小偷、简爱，哈，我居然还记得大段台词，还有他的干笑、狞笑、狂笑、凝如、哼哼，兼以中气十足的哀鸣。罗莱巴特说，每回我看到明知过世的演员的电影，总会感到忧郁，此即摄影的忧郁。他又在括弧里补一句，当我听到死去的歌者的嗓音，也感受到同一的心情，亡者的声音。其实活人说话，一旦话音刚落，声音即告勇士。此刻任何被你亲耳聆听的声音都代表此刻。秋月峰就在我曼哈顿的画室里口若悬河，神气活现，以每一声问声问气证实他还在。巴特忧郁，因为他要在老照片中找回母亲的形影。照片全是哑巴，而秋月峰仍在说话，他正在说话，他的声音比他在不在雄辩百倍。他是外国人，别的天才配音演员李子、刘广宁、童自荣、毕克、尚华感动我们，但我们不会错当他们是外国人。然而秋月峰似乎比罗切斯特还要罗切斯特，比卓别林还更卓别林，比卓别林还更卓别林。当我后来在美国看了《简爱》和《凡尔都先生》，那原版的真声听来竟像是假的。我无助的条件反射般的想念秋月峰，在一句英文台词中发声重听。他一个上海居民，一个在电影译制片厂上班的中国人，直到我在纽约再听秋月峰，这才恍然大悟，他没有说过一句外国话。他以再标准不过的国语为我们塑造了整个西方，但我还是忘了他。在真的西方，英语淹没了我。外国没有外国电影，好的翻译仍然可以是好的语言，二者都是文学。配音再好，却仍是语音的代替品。配音以传播技艺是属上策，论艺术毕竟下策。久而久之，譬如当一位美国太太在译制片中用北京话嗲声嗲气，哦、oh, Charlie 亲爱的，你难道对我这样说话？我已不能习惯，以致听之悚然。好在懂得外语原版片的观者究竟极少。我未出国前不就兼看兼听，津津有味而不知有益吗？但我出国了，出国后我开口说话先得给自己配上英语，而输入美国的外国电影一律配上字幕，不配音。秋月峰是伟大的例外，他是一位嗓音的诗人，一位在配音艺术中无所不能的莫扎特。他的嗓音像是电音原版另一个独具价值的副本，时过境迁，是那些角色有幸配上他，原版反而成了秋月峰语调的副本。那盘录音集锦即名曰秋月峰绝版，在他活着的年代，他的配音也可谓绝版。在中国，官方话语不可能经由他的嘴唱怀疑说，能想象吗？秋月峰念社论、报告新闻、讲革命故事。电台中的播音员也是一流嗓音，义正词严，淡文腔调，绝不流露性情，就像李咏。秋月峰是个奇怪的艺术，国家电台的异类，他只配在全中国官方语音的天罗地网之外，给洋人配配音，我们官方电台的亿万听众唯在他那儿才能听到别样的语调，温柔、尊贵、慵懒、邪血、缠绵、狡黠、玩世不恭、出言不逊。他超越了剧情和角色。是啊，现在想来，我们在秋月峰语调中贪婪倾听而沛然神往者，其实是语言语音的活的气质，那才是人情与人性。他去过西方吗？是什么使他语音的气质与中国毫不相干？奇怪，我们又凭什么觉得那就是西方的语音？ 我们都与西方无缘绝缘，独有他天然的西方，不但在革命年代，便是今日，他也比媒体电台中的中国播音话语更摩登，更有教养，更神奇。秋月风之所以是秋月风，乃因在他的语调深处无不散发着另一种浓郁的气质，一种被我们50年来的文化排除净净的气质。是的，我愿将这气质称之为颓废。颓废，秋月风语调的神髓，英国贵族，罗马偷儿，纽约杀手，彼得堡单恋者，还有那位大独裁者，岂不都是极度颓废的角色？秋月风表现反派和另一类角色简直天纵奇才，听众也是角色，并在倾听时进入角色。倘若听众各自的内心均曾满蓄难以伸张的沮丧、憎恶、心有不甘、尊严折损、恶意的窃喜、疯狂的本能，凡此种种忽然都被秋月风的语音豁然唤醒，骤然疏解，在潜意识里畅吟的颓废的干裂，我们以为是被外国电影所感动，其实是在享受颓废的快感。是的，我们想要如何而不能如何，种种快感需求常年压抑，而颓废也正是秋月风语音的快感源泉，是他在压抑的年代替我们发怒、还嘴、嘲骂、耍赖、调戏，在出于常态的语音发作中，好一位夸张的天才，是他的声调引我们做虚拟的自我作践、自我扩张，便是我们日常话语中的虚伪造作也因他而获至声调之美。我们假借秋月风语调的变态、狂态、丑态获得自我治疗，异化为外国人，释放自己，在倾听中人我错置，想入非非。什么是颓废？那是电台朗诵全然没有的激情、人性、愤世嫉俗、泼辣健康。因颓废有如药剂，挽救语言的生命与权利。在幼儿园我们就聆听同一种语调，我们生来最先获得的无形封锁，即不能以自我的性情痛痛快快地开口说话，配音与聆听配音是唯一的例外，不是吗？请诸位再听听，那一代配音演员无不凝聚了过于丰沛的才情，好像他们的七情六欲全都在配音生涯中孤注一掷。此外，这几副优异的嗓音何以自处？而嗓音岂非天赋人权？是颓废激发了秋月风的才情，而这才情点燃的正是颓废。在全中国无产阶级大合唱的共振与杂音中，那时只有他一个人的声音竟被允许颓废，竟至于肆无忌惮倾泻着颓废，而没有人意识到那就是颓废。秋月风自己知道吗？他是党员还是旧时代的留用人员？受到重用的文艺干部还是监控使用？在那个高度政治化的年代，他的声音全然是非政治。在政治年代，是配音专业为颓废气质提供了合法的出口，尽情蒸发，淋漓尽致。他的才华即是颓废，例如颓废乃稀有的才华，我们的文艺此后再没遇到过禀赋了颓废的天才。秋月风的气质一直了若晨星，不是吗？试听今日的配音播音，我们充耳所闻的是轻佻、空洞、矫情与滥情，记得吗？他曾被电台请来就他的配音艺术夫子自道，老家伙洋洋得意，再三模拟一句旧台词。我不记得那句台词出于哪部电影，但记得他在那个根本吃不到奶油和草莓的时代慢声念道，奶油草莓，奶油草莓，谁还能复述如他，轻快冷漠，沉郁厌倦。而他仅以这副嗓音即活得有如一位士绅，但我们从不想到他活得怎样。是啊，他活得怎样？有过自己吗？文革后他的声名更行卓著，但忽然了断了自己的性命。当我知道他的死，才想起他一直活着，并不只是空中的声音，而声音似乎是不死。沪上市井传说过他赴死的原因，是原因也不是原因。我猜，我愿确定，他死于高贵的颓废。看他的仪容，等我看到时，那已是仪容，竟十足外国人模样，像是俄裔的混血后代，命运的伏笔，一个终身说中文并以中文播音的外国人。除了为他身后出版录音集锦，没有文字说起他的半点身世，到底有没有？也似乎没有文字单独评价他的配音艺术。他是幽灵，怎样评论一个幽灵？他的笑容也颓废，真的颓废者，就像那样和暖的微笑，如他的语调和悦、亲昵、仁慈。我对那个时代的天才配音演员心存感激，他们像是文艺体制外一小片边外的天空，在空中散播着人性的声音。你要无情才能活在这无情的世界，巴尔杜先生对那位他本相谋杀的女子惨然说道。秋月风有情，他谋杀了自己， 当我在抑郁生活中几乎忘记了他，空中传来他问声问气的嘲笑与叹息。